今天鲁牧师要证道的题目是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所引用的经文有两处，第一处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另一处是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三十二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二十六到二十七节，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三十二节，我们为这事做见证，上帝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有请罗牧师。
大家早上好，我们已经读过我们要用的经文了，我们用使徒行传第五章，我们上一次也讲过了一遍，讲我们为这事做见证，这是他的前半段。我们要接着讲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不过我们在讲之前也先做一个简单的复习。我们上一次讲原先都一直照着约翰福音讲，现在我们好像突然离开约翰福音去讲别卷的书卷了，其实不然，因为我们所讲的主题啊，讲到见证这个主题，在约翰的笔下是经常使用的。上一次我们提到，单单从见证这个字的动词来看，啊，这个动词，见证这个字，照着词性可以有动词，可以有名词，有不一样的，或者是见证人，讲到那一位做见证的那一位位格，所以有好多不同的字眼呢。单单从动词这个字来看，全本新约里面用的这个字用了七十多次，八十次不到，七十八次。但是约翰呢？约翰福音里面就用了三十三次。如果我们把约翰的书信，约翰的书信里面这么薄的书信呢，他就用了十一次，再加上启示录里面用了另外四次，所以你把它整个合在一起，超过了所有新约里面用的次数的一半以上了。所以约翰在他的写作里面，他强调的有好多好多重点呢，其中的一个重点就是谈到做见证。谈到见证，大家记得约翰其实在他的福音书里面一开头他就提到，他说有一个人从上帝那边来，有一个人从上帝那边来，那个人来为的是要做什么？为的是要做见证。他自己本身并不是那真光，但是他来要为那个真光做见证。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施洗约翰。其实在圣经里面，在约翰的笔下面讲到说从上帝那边来，从上帝那边来，他一共只提到三位，一位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从上帝那边差过来的，另外一位呢，那是第二位格的三一上帝里面的第二位格，另外一位呢就是圣灵，圣灵从父所差派来的，从上帝那边所差来的圣灵。那么在他的笔下第三位，也只有这三位啊，他用到说从上帝那边差过来的，所以你就可想而知，约翰他在这样写的时候啊，他把施洗约翰的那个所代表的那个分量啊，是摆得多重。他说约翰，施洗约翰是从上帝那边来的，从上帝那边差派来的，做什么？做见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整个约翰福音，约翰的写作里面 就多次强调是做见证，是他的主题，是他的重点之一。那么约翰在他的这个福音书第十五章，我们上回读过，这一次我们也读过了，主耶稣特别提到真理的圣灵来了。真理的圣灵就是那位保惠师，是从父出来，从上帝那边出来的。他来，他有什么样的工作？他来，他有什么样的任务？这里面讲，他来了，要为我做见证。主耶稣他自己讲，圣灵来了，他要做见证，为谁？为我。第三位格的上帝被差派，被赐下来，为的是为第二位格的上帝耶稣基督来做见证。然后底下他也提到了，他说你们也要做见证。所以换句话讲，主耶稣里面，主耶稣讲到圣灵，讲到门徒们，他从做见证这个角度呢，让我们看有一个一同做见证的这样的一幅图画。圣灵要为主耶稣做见证，门徒也要为主耶稣做见证，所以等于说是双重的见证。那么你可能要问，有什么样确切的例子吗？其实这个例子多得很多，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今天我们所读的《使徒行传》第五章就是一个例子。我们上次提到这一段是一个很富有戏剧性的，这个有捉有放，有审问有被审问，好像一出话剧一样。这个话剧就记录在历史里，门徒们特别是使徒们被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仁，这里面所提到的撒都该教门的人，有守殿官，有祭司长啊，其实整个包括的呢，还包括那些文士，那些拉比，以色列族的众长老，那这些是当时以色列里面的精英分子，是宗教领袖，而且他们手头上面虽然没有那种无上的权威，但是在宗教的事物，在信仰上面，他们是握着有无上的权威的啊。那这些人下手把使徒们下在监牢里面，准备着第二天要开庭，要审问他们。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捉，但是主差派使者呢，把他们释放出来。不单单释放出来，还吩咐他们要做一件事情，这原就是使徒们一直做的。从五旬节那个时候开始，第五章啊，我们相信大概相隔不到几个月的时间而已啊，从这个主后三十年，大概是三十年左右的时间，主耶稣从死里面复活升天，那么再隔个十天呢，五旬节的时候圣灵赐下来，到使徒行传第五章大概只有间隔几个月的时间，所以大家的记忆都相当的这个印象还很深刻，还很清晰的。那么在这个时刻呢，使徒们原先一向所做的就是到各在那个圣堂里面，在圣殿的旁边，所罗门的廊下，在犹太人聚集的地方，他们在传讲生命的道，他们在传道，他们在讲道。使徒们被圣灵所充满，被圣灵所充满做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已经好像变成一种定型的一种观念了，圣灵充满就多半都是讲方言，圣灵充满多半都是有行异能，圣灵充满好像一定有一个超然的一种现象。其实不然，如果我们很这个忠实于圣经的记载啊，你把使徒行传 你把圣经里面提到圣灵充满的这个场合，你把它整个上下文整个好好做一简单的整理，你会注意到很多时候所讲到的圣灵充满都是宣讲一些事情，都是放胆来讲道，来讲论，讲论信仰，讲论耶稣基督的事情。这个是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一条一条把它列出来的，以后有空了，我们可以把这个当作一个题目。其实在之前呢，我们多多少少也提到过谈到圣灵充满的时候，其实最多随着圣灵充满这个字眼出现的是传讲，是放胆来传讲。保罗被圣灵充满，他放胆来讲论，来见证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所以这种例子在使徒行传里面的，从统计的数字来讲是占多数的。所以换句话讲，使徒们有圣灵在他们身上，他们所做的一直都是传生命的道。主的使者把他们从监牢里面释放出来呢，也给他们一样的吩咐，给他们的吩咐是叫他们到殿里面去，到殿里面去传讲生命的道。所以使徒们被释放出来，隔天一大早天刚亮了，他们就到了这个圣殿里面去，向在那边聚集的犹太人来讲生命的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呢是宗教的领袖们要来审问使徒，其实整个场景呢好像刚好颠倒过来，变成使徒们传讲生命的道，他们在审判，在等于就追问、质问这些宗教领袖们。这些宗教领袖们控诉他们的控状，控诉使徒的控状呢，其实成为使徒们最好的他们侍奉、他们工作的见证，他们的成绩单。上次我讲，好像从审问他们的人的口里面讲出了使徒们他们做工侍奉的成绩来了。因为他们这边讲啊，他说我们明明的禁止你们，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以啊奉这个名来教训人，但是呢你们好，你们做到一个地步呢，反倒是把这个人的道理，把你们的道理呢，好像充满了耶路撒冷，充斥在犹太的百姓当中。其实他们无形当中，他们讲出了使徒们做工多么的殷勤，他们做见证呢是多么的努力。在这些宗教领袖的眼里面呢，他们都认为这些是加利利打鱼的渔夫，这些都没有进过拉比的学校受过训练的一个没有学问的无知的小民啊。这是在这个第四章里面他们所记录的，说他们看见呢，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三节，他们一方面认定彼得约翰没有学问的小民，另外一方面他们又亲眼看见他们的胆量，他们的胆识有能够滔滔不绝来讲论耶稣基督，讲论耶稣基督是耶稣是基督，是上帝所应许的那一位。所以这些人其实呢刚好在开庭审问的时刻，他们变成了被使徒们质问，被使徒们来审问的对象。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说，谁哪一边是所谓的多数啊？你如果从人数上面来看，站在台上面审问使徒的那一些宗教领袖们， 有大祭司，有撒都该教门的人，有守殿官，有祭司长，有以色列族的众长老，那边才是多数嘛。那么使徒们呢，面对他们的审问也只不过十二位而已。所以看起来啊，其实多寡一目了然。但是呢，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什么叫做多数？上帝所在的那一方就叫多数。我回去之后特别查了一下，这一句话出自谁的口啊？哦，这句话原来是出自苏格兰的这个改革中运动的领袖诺克斯 John Knox、John Knox 他曾经流亡，从苏格兰英伦三岛流亡到欧洲大陆，那个时候是16世纪改教运动的时候，所以他也曾经到过日内瓦，在加尔文的学堂，在加尔文的讲堂里面，他也听过道，他也受过教的。以后他回去在苏格兰带起了这个改革中的运动。我们所说的这个苏格兰长老会，长老中，其实追溯起来呢，就是这一位诺克斯他所率领的当时的这个改教的这个同工们一起。所以他当时他就讲这句话，因为在苏格兰那个时候改教运动，他们就是 minority， 他们就是少数。那个时候在英国这个英国那时候也是个女皇啊，这个亨利八世的女儿，亨利八世已经走了，亨利八世的女儿有一个是叫 Mary 啊 ，Queen Mary 啊，那这个人是他背弃了他父亲所做，他父亲呢是脱离开罗马天主教，成立了所谓的圣公会 Anglican 其实就是亨利八世成立的，把英国拉离开这个罗马天主教。但是他的女儿即位之后呢，又重新恢复了天主教啊，杀了许多改革中的这个英国改革中的这些领袖们，所以他逼迫苏格兰，逼迫诺克斯他们。那个时候皇室的权力才是多数，诺克斯所率领的改教运动的人数是少数。那个时候他就讲了这么一句话，谁才是多数？上帝所在的地方，上帝与哪一方同在，那个地方才是真正的多数。好，那我们把我们上一次所讲的使徒们说我们为这事做见证，他们为哪些事情做见证呢？他们做见证呢，讲说这一位呢，你们所以为啊是亵渎说健忘话的人，因为他把自己当作与上帝同等的那一位耶稣，你们把他杀了，你们把他挂在木头上面，但是呢，上帝呢却使他从死里面复活，用右手高举他。就换句话讲，这一位才是真正的得胜者，这一位才是真正上帝所要荣耀的那一位，他才是上帝所应许的这一位啊。那现在已经叫他做君王，做救主，而且把赦罪的恩，把悔改的心，把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众人。所以这就是我们所做的见证，耶稣的复活，这是他们所做的见证的第一点。耶稣得荣耀，耶稣才是真正的那一位，是上帝所悦纳的那一位，这是他的第二点。因为上帝用右手高举呢，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第三呢，是君王，做君王，做救主。这一位上帝所高举的，他是君王，他是救主，这是他们所做的见证的第三个重要的重点。最后第四个是以色列百姓蒙恩得救。蒙恩得救是上帝所赐给我们 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那个时候教福音还没有广传，还是集中在耶路撒冷，还是集中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所以使徒们讲这是上帝所赐给以色列人的悔改的心、赦罪的恩，这是他们所做见证的内容。我们为这事做见证，哪些事？就是这几件事情。那我们要我上次我们没有特别提啊，我要再把它讲详细一点。这个君王救主啊，他提到说叫他做君王，叫他做救主。这里其实他从两方面来谈，一方面讲到我们个人，讲到我们每一个听的福音受感动，领受了这个赦罪的恩、悔改的心的这些人，耶稣基督对我们而言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自己的救主，我们个人的救主。这是从一个个别每一位得救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讲，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但是耶稣基督来啊，拯救我们不单单是做我们个别的救主而已，他来他是做君王的。那这里面所用到的这个君王这个字眼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字眼，整个新约圣经用过的次数不多，而且都是我们所熟悉的。这边用翻译成君王，在每个地方翻译啊，都翻译成不一样的字眼啊。在希伯来书里面把它翻译成元帅，这个救我们的元帅啊，从死里面或为我们尝死味，为我们从死里面复活的那一位的元帅。那么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啊，讲到什么？讲到说我们要仰望那个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那个创始的那个字眼呢，也就是这个君王的这个字眼。那么这一共有连我们这边一共有三次，还有一次呢是在使徒行传第三章，使徒行传第三章第十五节那边用到翻译成主。所以你看哈，我们提了四处的经文的翻译都不一样，但是它都代表的一个含义，代表了那个含义就是他是最头的，真正的这个领袖，真正的那一位生命的主。这是在第三章第十五节，这个使徒行传第三章第十五节。第二处呢，使徒行传第五章我们所读的这个第三十一节的这个地方，这边所讲到的是叫他做君王。希伯来书用了两次，希伯来书第二章里面翻译成元帅，第十二章里面翻译成创始。他整个的意思其实要表达的就是他是那第一位，他是那个真正的头，真正的元首，真正的 开始开创的那一位。所以他要强调的，耶稣基督他来不单单是从我们每一个人个人的关系来讲是我们的救主，做整体在上帝的整个的计划里面，他就是做那个头，做那个元首，做那个主宰，做君王，国度的君王。所以这个是从集合，从整体上面来看。所以耶稣基督的身份呢，他不单单从个别来讲我们的救主，从整体来讲是上帝所设立的那位君王。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来讲第二这个这一句话里面的第二段，第五章三十二节里面讲到了说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不过在讲这个之前呢，我们要再强调里面用到的一个字眼，这个字眼叫做顺从。其实 使徒们提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之前他已经讲了，之前讲说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我们原应当照着上帝的心意来行事，而不是照着人所吩咐人的意思来做事的。这些宗教领袖严严地禁止他们，禁止他们来传生命的道。使徒们所讲的是我们不顺从你们，因为上帝的心意是要我们去传，这是应当的，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照着上帝的心意来做，顺从上帝，这是我们所当做的本分。然后呢，他这里讲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所以他的意思是圣灵为这事做见证。那么圣灵赐给谁？圣灵赐给那些顺从上帝心意的人，顺从之人领受上帝所赐的恩典。这就是主耶稣他所讲的圣灵，他所应许的圣灵。这个应许的圣灵赐给谁？应许的圣灵从父出来的那位保惠师会与谁同在？与门徒们同在。大家记得我们在读这一季的主日学的时候，主耶稣特别提到这一点，在十四章，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十六节，他那边他就提到了，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世人呢赐给你们，但是为什么不赐给世人呢？因为世上的人不认识他，也看不见他，也不能够接受他，既不认识也看不见，自然他们没有办法接受的。只有门徒们是领受另一位保惠师的人，就换句话讲，圣灵是赐给顺从之人的，那个应许的圣灵。那我们要来问，圣灵做见证，圣灵怎么做见证？圣灵做什么见证？其实圣灵的见证呢，一个最好的例子啊，就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在主日学课程的时候也提到过这一点。主耶稣吩咐门徒们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不多几日你们就要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就要从有上头来的能力。所以他们那个时候他们就等在耶路撒冷，什么时候领受呢？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提到，第一个五旬节，就是主耶稣升天之后的十天，五旬节，五旬嘛，就是五十天的意思，从逾越节一直算五十天呢，七个安息日之后的那一天，主耶稣复活之后与门徒们相处有四十天之久，所以换句话讲，主耶稣升天之后的十天，第十天是五旬节那一天，在门徒们祷告聚会祷告的时刻呢，有超然的事情发生了，有大风吹过，又有舌头如同火焰降下落在他们的头上，那么他们被圣灵充满，就说起别国的乡谈来，他们有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而且他们讲论什么呢？他们讲论上帝的大作为，他们讲论上帝的大作为。所以一下子把过节的那些各处来的犹太百姓呢都吸引过来了，我们可想而知那个时候的人数有多少啊！那个时候回应使徒们讲道的就有三千人了。那通常信主的多半呢，你一个大的聚会啊，信主的多半都是少数。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来推算呢，那真正 拥挤在耶路撒冷每一个这个巷道里面，拥挤在圣殿前面来过节的犹太人有多少？如果大家看那个电视画面呢，那个才不久之前，他们回教徒去麦加朝圣，那个人数多到什么地步啊？整个拥挤在一起的。其实那个还不算是最多的啊。这个世界上面宗教性的活动人数聚集最多最多的，也不在麦加，也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梵蒂冈，在恒河边上。是印度教他们过节，那个拥挤到印度恒河边上，要大家都要从印度河的那个恒河里面的水掏起来来洗一洗，那个地方聚集的人数在世界的排名上面是还是真正的第一位的。不过我们可以推想，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听使徒们讲到见证那个大的超然的现象的人数有多少了。那这使徒们站起来回应那一些许多犹太人的讥笑他们的话，讥笑他们什么呢？这些人好像啊一大早起来就喝醉酒了，因为他们看起来像好像这个有很不寻常的这种行为表现，因为他们能够讲起别国的乡谈来。这时候使徒们站起来讲，不，我们不是，因为这个时候才到什么时候呢？才只不过四初，这个中午都还没到了，还是上午的时刻呢。你们说我们喝醉酒，那其实是误会大了啊。那么使徒们他就解释了，里面解释一件事情是什么？那我们现在要来再把我们在主日学里面所讲过的再重述一遍。这个时候使徒们是在什么样的状态底下呢？他们是被圣灵充满，圣灵与他们同在的那种状况。在那种状况底下，使徒们起来传讲什么？使徒们起来传讲的真正的那一位，他们讲论的那一位是耶稣，拿撒勒人耶稣。你们以为呢他是一个亵渎上帝的人，是干犯了律法的人，而且把他交给罗马的官府。他这边讲了交给不法之人，交给不法之人呢，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借着这个不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上帝却高举了他，上帝把死的痛苦解释了。我们这边的翻译在我们的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那个翻译的很文雅，把它解释了。其实那个意思就是把它释放出来的意思，那个解释是有释放的意思，原先被捆锁被死亡给拘禁，上帝把它释放出来。那个字眼也用在什么？用在人间的话是用在做赎价 ransom， 是我们付了赎价，把一个被奴役的人或者一个被绑架的人把他赎回来啊。原来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呢，就是上帝把死的痛苦把它释放出来，把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呢使他复活了，不再不被死亡给拘禁，不被死亡所捆锁，而且呢不叫他被撇在阴间，也不叫他的这个身体呢渐朽坏。整个合在一起的意思就是上帝使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了，胜过死亡，吞灭死亡啊。所以这里面所讲到的是什么？这里面所讲到的是上帝赐圣灵来，上帝赐圣灵来做什么？上帝赐圣这个应许的圣灵呢？应许的圣灵他来，他不是好像在 标榜他自己。圣经上面只有我们信仰如果有任何的偏差的，才会去把圣灵标榜出来啊。很多这个在灵恩里面的，在灵恩的这种聚会里面，喜欢所谈论的就是一谈到圣灵就跟说方言，就跟这个医病赶鬼这种行异能的事情把它联络在一起，而且都喜欢标榜这个圣灵，祷告的时候求圣灵来。其实圣灵已经来了，圣灵在五旬节的那一天赐下来，这个应许的圣灵就使我们每一个人都领受了，而且这个圣灵要与我们同在，永远与我们同在。不单单是永远与我们同在，这圣灵还要借着圣灵使圣父圣子一同居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住。这也是我们在这个讲到在这个主日学课程里面我们提到过的，我们有上帝与我们同住，是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个时刻还在那边祈求圣灵来，圣灵来啊！有的人一到了这个所谓的圣灵降临日，就是五旬节，就是每一年的那个五旬节，因为圣灵赐下来是在五旬节，所以很自然教会里面把这一天定为圣灵降临日。有些人在那一天还要有一个特别的聚会，好像在那边祷告，在那边等候圣灵的降临，这都是在他们的认知信仰的认识上面不够的地方，偏差的地方。圣灵已经来了，而且圣灵来就是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他不标榜自己，他充满圣徒，叫带领圣徒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圣灵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其实他的见证呢，第一件的做法就是圣灵降临。圣灵真正降临说明什么？说明耶稣基督的应许没有落空。因为耶稣基督圣灵还没有降临之前呢，他已经吩咐了，已经告诉门徒们说，不多几日你们要领受圣灵的洗，你们要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那个时候你们得着能力就能够为我做见证了，不单单在耶路撒冷，还要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为我做见证。做什么见证？做我复活的见证。所以圣灵的降临这一件事情的本身呢，已经在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了。见证耶稣基督的应许是真实的，见证耶稣基督的应许没有落空。那么圣灵的降临这件事情为耶稣基督做的第二个见证，就是耶稣基督真正得荣耀了，真正从死里面复活得荣耀了。你记得在约翰的写作里面，约翰他特别提，他说耶稣基督在这个住棚节，在他还在世上过住棚节的时刻，那是记录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如果大家手头上面有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里面呢，第三十七节那边讲到，他说节期的末日啊，那个祝棚节是一个大的节期啊，而且祝棚节是一个欢庆的节期啊。这个节期呢，有很严肃的，也有是所谓的这种庆祝的啊，不一样的啊。这个祝棚节其实是在赎罪节之后。赎罪节之后的五天，那赎罪节是一个很严肃的，是赎罪节嘛，要守严肃日，而且要 禁食的，要禁食，要守筵宿会的。那么五天之后呢，祝盆节就是一个欢庆的节日了，而且一过过一个礼拜呢，所以啊，是从七日的第一日一直到第八日，到了另外一个七日的第一日，整整一个礼拜。最后的那一天，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么到底这一句话讲的是什么呢？这一句话约翰加的这个注解了，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就是耶稣基督所提到的应许的圣灵，你们要领受所应许的圣灵。那这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到主那边来喝，口渴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喝，那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但是那个时候门徒们领受了圣灵了吗？还没有。所以他底下讲，他说那个时候啊，还没有赐下圣灵来。为什么？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也跟门徒们一再的讲说，得荣耀，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时候到了，如今就是了。那是指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刻。所以耶稣基督讲到这一些，用到这一些词语的时候，他的意思啊，都不是好像模棱两可的、模模糊糊，其实都是很明确的，都是指着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被高举起来。那耶稣基督被高举有两层的意思，一层是被挂在木头上来完成救恩，照着上帝的心意完成托付他的工作，从死里面复活，上帝用右手高举他呢，这是他第二层的被高举。所以这里面我们回到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们讲了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之后呢，他特别要提，他说我们为这事做见证。我要请大家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也是32节，也是32节，从32一直读到36节。这边讲呢，他说这耶稣上帝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上帝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上帝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圣灵降临为耶稣基督做第二个见证，单单圣灵降临就为耶稣基督做两层的见证，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耶稣基督得荣耀，一个是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他的生命呢，真正是吞灭死亡的生命。你知道保罗他在写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也讲到这件事情，他也讲到圣灵照着圣灵的意思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做什么见证？做他是上帝儿子的见证。就在他写的罗马书的一开头，他在罗马书一开头啊，这前面的这个四句话里面，他一开始他先介绍自己， 他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啊，奉召做使徒。做什么工作呢？我的身份是使徒，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那我的工作 的内容是什么？我的工作的内容是来传上帝的福音。好，他介绍完了之后，他就来解释他所传的福音是什么。他说我传的福音呢，就是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他要提啊，我所传的这一位耶稣基督，他是谁？他是上帝的儿子。是我凭空讲出来的那一位吗？不是，是我是不知道从哪里啊，我们把他抬举出来的人吗？不是。他说其实在先知书里面，在圣经上面早就已经预告，早就已经应许的那一位，他就讲到了说我所传的福音就是上帝的儿子，是我的主，是耶稣，是基督。从肉身来看，他是大卫的子孙，他有血肉的身体，这也是困惑许多犹太人的这个问题所在。所以他们凭着外貌认，感觉起来他就是什么，他就是约瑟玛利亚的儿子，木匠的这个为生的一个人而已。他就是从加利利拿撒勒出来的一个，不是一个什么显赫的家庭，也没有显赫的身世，一个很普通的人啊。所以他们从肉体上面来看是大卫的后裔，但是呢，保罗在第四节这边讲啊，他说按着圣善的灵， The spirit of the holiness， 照着圣善的圣灵来想，就换句话讲，照着圣灵的见证来讲呢，因为他复活，因为他从死里面复活，有生命的大能来写明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保罗他在写罗马书一开头，他就讲到我所传的，传耶稣基督，我所做的见证就是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才是真正我们所说的福音的内容。所以我们传的福音内容不是一套理论，不是一套学说而已，我们所传的福音其实见证的是一位生命的主，是有真正永远的生命，胜过死亡生命的那一位主。那有谁来做见证呢？有圣善的灵来做见证。所以我们今天呢，其实没有讲到说圣灵如何降临之后如何来为主耶稣做见证，我们单单只讲圣灵的降临就为主耶稣做了双重的见证。耶稣基督是那一位从死里面复活的，耶稣基督是那一位被高举得荣耀的那一位。我们以后我们接着再就着这个题目，就着圣灵也为这些事做见证，我们要继续来分享。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你赐下应许的圣灵给我们，都是因为主你已经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荣耀，从死里面复活，为主为基督坐在你宝座的右边，就把所应许的圣灵浇灌下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得着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我们的印记，也在圣灵的感动和引导底下，我们也一起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见证。愿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在主的面前深深地体悟到我们是主你的见证人，我们要做主你的见证，我们传福音，我们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愿主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